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八师规矩诵倒数两次啊。这一次我想把王文阳本子当中的五世颂啊，转陈所作字这段文呢、啊，跟各位消文完毕、啊，大概就把陈维顺为基础的转世自诵啊，这四部呢都把它读过一次，然后我们要做一些抉择。那么这个抉择呢，我本来想要画个表，可是那个表太复杂了，所以我就依赖杨老师的本子啊，跟各位讲页码。那你们回去呢，就依着我所讲的那几个分表啊，自己去把它画整合起来啊，整合起来。那么如果你们画完，愿意我看一下，我可以看一下，原则上不会错，你就照着杨老师的本子去把每一个五位哈、啊。按照八四在陈维顺论当中的抉择呢，都把它安立确立啊。那么至于里面所牵涉到的法相呢，以后我们讲接着的解深密经啊。那么如果因缘顺利的话，接着应该就是摄大乘论，因为摄大乘论是论，所以我觉得可能经还是要先讲好啊。所以我们依着这样子呢。那么如果再有机会的话呢，再去读庄严大乘经论，就是把菩萨地啊、十二行地的那个内容都看清楚了，于是就可以把完整的唯识哈、啊、所建立的五位修行次第呢，可以说是目前留下文字最全的修行纲要，而且是操作的细节，还有这本瑜伽师地论做基础。那今天呢，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八十规矩颂，因为我说它是抉择瑜伽师地论嘛，抉择成为之论。那既然它抉择完了之后呢，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就是叫我们在散心位的时候怎么样转啊，转我们的八识的作用呢，向道上啊，向道上去成就我们的所谓的圣地现观。那么我们入见到位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得到这个现观。那么得到现观呢，才有在见到位能够所谓的这个开根本智，以及开根本智之后的后得智，才有办法入地修行。那么在这一段，就是散心的凡夫位一直到见到位中间呢，几乎各大宗派除了藏密本身有它很明确的修行次第之外，其他的大概要么都是非常像南传的，都非常强调在定的修学啊，当然他们的会的修学也很特别。可是对于整个凡夫位到见到位这个中间的修学次第呢，可以说是大乘啊建立修行纲要、啊、最完整的大概就在唯识这个基础上面。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一段的法要呢，能够把次第先觉知清楚，然后一步一步的把它弄清楚。那我讲的方式刚好反过来，我把入地以后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圣地现观那个道理性，先用解深密经抉择清楚，然后再回来讲加行道跟见道位时候的唯识观，就是用色大声来互相说。中间我还没有考虑确定的，就是说在两道哈、啊，就是这个修学三摩地以及入地修行这两个中间呢，有一个两方都共同重要对唯识理的学习啊。那个唯识理呢有两段，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呢，就是一样哈、啊，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菩萨地所谈到的真实一品。那真实一品呢，可以说是解深密经里面所要讲到的唯识理啊，更进一步的部分。所以似乎有必要在讲解这篇经的时候呢，也要跳读或者是对读到真实一品去啊。所以那个部分呢，我想等到下个礼拜啊，节前身后，就是把八十规矩颂做一个圆满的结束，转到解这篇经中间呢，我会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所以如果各位学长有瑜伽师地论，那假定你们的版本也是批群记的话呢，因为我讲页码，你们会清楚。那么我会先把，请各位先把第四册，以这个版本来看的话呢，批寻记的第四册带来。那第四册呢，因为是解深密经的所在地啊，然后呢也把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哪里呢？解深密经在菩萨地，所以是在第二册，在第二册的 后面吧，我这本不是我的，我没有夹起来。各位去找一下《真实一品》，菩萨地的《真实一品》应该在第二册，啊，应该是在第二册。所以各位不繁重的话呢，就把第二册带来，把第四册带来，啊，那么大概呢，引各位呢看一下大科，啊，看一下大科，就知道为什么我会抉择解释密经在色大生之前要先了解，因为，色大生一开始呢，第一章就讲不害佛教的时候，那当然就历史上来讲也是很对的。不过不害佛教的道理的学习以及辨破，总是比较繁琐的哦。那我们总是希望比较对理上能够先去总持啊，有一个概念，然后再回来去关照我们修行事例当中的一些事项。所以我是觉得倒吃甘蔗哈，倒回来，把一些细琐下手的那个转小乘到大乘的那个次第呢，留到后头再来说。从尾巴呢，我们倒看回来，好，先把目标能够先确定，我们到底要学到的道理是什么，然后呢，把这个道理呢，随着后面啊，往前面走，啊，往这个见到位去，啊，往见到位，往加行位去学习，然后呢，你回头过来再顺着这个次第呢，我到时候会做个总的抉择，顺着这个次第再把它顺读一遍，那自己呢有机会再能够有闭关或者是自己加行的机会呢。硕硕的去作意修学圣解作意真实作意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止观二道。我想这一辈子呢，我们呢既然入了佛门去修学呢，至少要把止观这一个共学的部分啊，真的要搞清楚。因为呢实在大乘啊目前停留的现状是比较停留在道理的学习而已，就是那些很粗略的玄义的知识的了解。那么般若蜜绝对不仅止于这种知识的了解而已。我不是说对一些现象的解释我都很通，我解释通又怎么样呢？我境界来的时候我心就是乱了，所以你这种般若蜜的一些理解，假定没有圣解作意的定来去发的话啊，来去发去功用的话，就根本好像没有一样啊，没有一样。所以你的慧的功能呢，现观的智慧必须在定心中慧，这个于西师论讲得很清楚的哈，等一下我们就提到修筑神力里面就讲了四个字非常重要的定心中慧，只有真正在三摩地所认识下的慧才叫做解脱慧，才真实叫做解脱慧。那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在学毗婆舍那的资粮，所以叫做慧的资粮。那么在修筑神力也很讲得很清楚，你要入道修学，第一件事情一定要以善有为一，学习什么？学习毗婆舍那的资粮，就是慧的资粮，把道理能够先搞清楚，然后呢再戒行清净，对不对？然后呢修学三摩地，修学定能够成就，在定心中发慧，自然而然就可以远离烦恼。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明确的，那非常明确的，绝对不是在强调要以修行定为主还是以慧为主，我觉得这两个没有为主，但是次第性的抉择却非常重要啊！先学习慧的质量，那么再用慧的质量呢来修圣解作意，这个时候圣解作意就不会什么走火入魔，没有那回事。道理一开始学定的之前就搞得很清楚，哪会走火入魔呢？所以我才因此而抉择在礼拜五啊，跟各位来一起研读四禅般若蜜。因为四禅般若蜜智的大师帮我们把相的部分啊，禅相的部分抉择的倒是很清楚。虽然他对怎么样修定，那一部书还是讲的略，讲的不够。但是呢，我觉得在入修之前，先把这个所有我们可能在相上的疑惑啊，所谓知见障碍的部分呢，能够先用四禅般若蜜把它搞清楚，也是不错的。那么我本来想等到礼拜五再来说，不过我就先。性质来的就先说了。如果要修定，我目前看起来能够连篇把那个次第宛然在定中作意哈，次第比较完整的，看起来目前以成书来讲的话呢，大概就是广论里面的奢摩他篇啊，就是广论里面上师道的奢摩他篇。所以我是有意啊，在四禅般若蜜讲到根本禅的修学的时候呢，引这个广论的上师道奢摩他那一段啊，可能引广论本身或者引略论本身也不一定，看文的长短以及同学愿意修学的仔细程度而定。当然 妙净长老也曾经讲过略论色摩他的部分啊，毗婆舍那的部分也曾经略略的讲过。那我们看我们到时候的因缘学习的是细还是粗一点学习，那么方便各位在定中怎么样去作意。谈到作意这个事情，我这个元旦到一个道场修学十六观，就定善十三观里面其中一个观。在那个道场里面，我的经验倒是发现了有许多的同学哈，对于什么叫做作意不清楚。我们都说观啊观啊，那我在经行的时候打闲岔了哈，就是用我的眼睛啊攀援哈，到处去看那些这个同学们怎么在做。从他那个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那个观呢、啊。我曾经在另外一堂课的时候就讲观这件事情，观不是眼睛闭起来还死命的要去看什么东西，那真的很要命的。我们所谓观想，观想真的只是作意思维啊，是作意思维。什么叫做作意？学过白法就知道了，景心令起。什么叫令起呢？取我们的意念的印象，比如说我们跟人家讲第一个观什么，落日悬古观。对不对？太阳谁没看过太阳呢？你想一颗太阳总会吧？太阳只是你阿赖耶识当中的一个种子，就是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你对它的印象，你把印象怎么样提起来？提一个你对落日的印象，这叫做景心令起，引心取境，对不对？你这边呢，就感觉你的心会创造出一个能见跟所见，明显的从这里开始呢。道理虽然不是很清楚，可是很确定的就是以能观的智去取所观的境，对不对？而这个能观的智跟所观的境都是假设来的嘛，对不对？所以整个这个观想就是一种假想观，它没有道理，还没有观道理。可是说回来呢，你听过听经闻法，再把闻思所得的道理回来看整个身心观想的过程，你就观察到哦，原来作意是有个景心令起又引心取境的两段过程，你去看这个道理，于是你可以发觉能取所取都是什么名言假例，如化如幻。那这个跟我们今天眼睛睁开看着的世界能观所观的现象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了解这一切境界，有能观有所观，都是什么如化如幻，建立一个如实这样子的观察，了解证入这样的道理，这个就叫观想，这叫观想。可是有许多的同学并不了解怎么样去作意，就看到作意这两个字，于是就自己猜，然后眼睛在那边一直瞪瞪瞪瞪瞪半天，瞪到脑充血，会头会昏呢，真的头会昏呢。有人说好取慈禧观，你就关在鼻头，关到变成很多人斗鸡眼。哎，真正会戆呢，真正会戆呢。所以我觉得修学还是要打基础，一些在修学过程当中常常用到的名相，可是我们对那些名相都用世间法的了解来去体会它啊，那么也没有经过很仔细的学习，每一个心要怎么样来用，相要怎么取，对不对？什么叫做取相成功，什么叫做光明相，这些都不清楚的情况底下，一些基础修行的名相都不清楚，然后就拿世间法的常识来猜，然后呢自己就做了，做出来对不对都是你心中事，老师也并不真的知道。所以呢，我觉得咱们汉传佛教呢当今不能够只停留在用世间法的方便随顺的解说呢，来让一些有好要心要学修学次第的人呢，在那边花了很多时间，可是不得力啊。那么老师用一些警策的话来让大家用功是对，可是呢一定要把方法能够学习清楚啊，那个学习的方法一定要有次第啊，一定要有次第啊。所以呢兴致来吧，随便多讲几句闲话了。所以呢劝各位这个学长呢，真的在这个地方呢，我常常看到我们很多学佛多年的人呢，就是一些基础打不好，对一些应该有的法相呢也没有建立如实的经验，那甚至呢对自己起来的经验又不晓得用道理，用圣严那的道理去解释，就自己去揣测，乃至于问到一些恶知识，随便为你开播几句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境界，这就很麻烦。 非常麻烦。所以呢，我觉得如实的次第啊，安利，然后呢，你就这样耐烦的去学习法相、法住智，这样的很清楚的去修学，那么不花虚功，能够如实受用，这才是根本之道。好，话不多说，回来。那我们上个礼拜呢，看过六世的转依，对不对？七世的转依跟八世的转依，简单归纳一下，其实只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入地以前是要干什么？得到一种现观的智慧，然后去干什么？去断分别的我执跟法执，还要同时去扶助什么？具身的我执法执。这个我先透露一下，它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谈到的事如实智跟事寻思观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唯识观。那么唯识观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五法三智性上面，了解三性，然后呢用五重唯识观也好，或者是事寻思观事如实智也好，分别四法六法，然后呢得到了燃丁忍是第一四种善根，对不对？入见到位，这个是地前的功夫。地前的功夫唯识说的详细，我们讲完了八字规矩颂，重点就要讲这个东西。那么再来呢，就是入地以后到七地远行地中间，其实这个中间呢最重要就是修学什么？修学二空观啊，修学二空观。什么叫做我空观？什么叫法空观？讲白了，什么叫做二空观？二空观就是寻思蕴藉出三颗的自相跟共相，对不对？了解自相五蕴无我，了解它的共相无非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些是这些三法印的道理还是空性，不能因为这个是佛的圣言量啊，就有自性可得。要了解这个法也无自性，对不对？了解共相的无自性。其实你入地以后的修行，到了七地远行地，远行地就叫超越二乘，对不对？超越自饶意的解脱相。那么呢，要进入以大悲任运而住哈，熏习无漏的种子，然后呢，以变异生死呢入生死流，然后呢再回来重新修学，好，陪着我们所度有缘的眷属啊一起修学，一起修学。那个时候的功夫呢，就是远行地以后的功夫，就是不动地哈。以能够学到任运无功用住的那样子的这个不动地以后的修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起三种转世成智，对不对？妙观察智成就，然后呢平等性智成就，大圆净智成就，这是依次成就的。而大圆净智就是八世，八世是五世的根本，对不对？根本一。所以既然体已经清净了，那它的用就转成什么？转成无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五世转一这个部分啊，关系到成所作智的一些法相的一些这个知识，请各位呢来看到225页。我们先看一下225页第二行的这段第一部五世颂的这一部颂的转世颂。颂文是：代相观空为厚德，果中犹自不全真，原名初发成无漏，三类分身习苦人。啊，我们顺着王阳居士的本子呢，往下了解他的注解啊。是曰：五世转一，名为成所作智。那么我们先解释这个智这个字啊。王阳居士为我们解释呢，智在唯识修行里面呢，把它定义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加行智，这个智慧其实就是修唯识观的智慧。我们今天呢，就是把闻思所得的道理烁烁在圣洁作意真实作意上修学七种作意。所以请在加行智这个旁边就写七种作意啊。我们上礼拜呢简单提过的七种作意，七种作意前面第一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就是了相作意跟圣洁作意。圣洁作意就是修定的资粮啊，修定的功课哈的所在，所以呢就是加行智。第二个就是根本智，根本智的获得跟厚德智的获得就关系到两个。怎么样获得根本智呢？就要靠什么？六识，就要靠六识啊。那么厚德智的获得呢，就要靠谁？就要靠五识啊，就要靠五识来这个成就。 啊，这是我们先这样写哈。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第一个，加行智。加行智者呢，由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为性，为性就是本体啊，啊，为他的体。以他为根本呢，以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为根本。文所成慧主要叫做文思正法，对不对？文思佛所讲的正法，而佛所讲的正法最重要的无非就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对不对？以这个为能观智来观察什么？蕴藉出三科，对不对？得到很多圣谛现观的无生忍慧，再以无生忍慧呢去得到无生忍啊，这个是我们以后会读到的东西。那这个呢，加行智只停留在哪里？只停留在文思两种所成慧，文所成慧，思所成慧。刚才讲的文所成慧，思所成慧，主要就是四种道理，而四种道理都是在毗婆舍那观里面要用到的啊，像是有分别、无分别，这分别是观跟止。有分别呢，影像啊，是叫做观，作意的资粮。那么无分别呢，是止的资粮。然后呢，再进到四边际，四边际就牵涉到两个道理，一个是尽所有性，一个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就是观察法的自相，如所有性就是观察法的共相。这些呢都是一贯的哈，各位要把它整个整理起来哈，整个慢慢的归纳整理起来。那么再进到什么？再进到四种道理的观察，对不对？由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到法尔道理。这是思所成慧要学习的东西啊，这样子呢才能够所作成办啊，这样才能够所作成办。所以呢，有四种影像来修四种道理啊，有学到无学位这样的修学。所以呢，你要进到修学修所成慧呢，你就必须要有文思两种慧所成就的根本一。那么源于诸佛菩萨所示的正法教理，依教修习观察法性。前面呢，就是源于诸佛菩萨所示的正法教理，这个叫文所成慧，依教修习观察法性，这个呢叫做思所成慧，见浅诸相，其实呢这个已经叫做修所成慧了。修所成慧就在对治诸相，这两种相无非就是自相跟共相，对不对？自相观无我，共相观空，啊。就是观法空，一个观无我，一个观法空啊，这个道理我慢慢会反复的一直不断的讲哈。由这两个呢，渐渐的能够引发根本智，就是根本智是什么呢？利用加行智呢来栽培什么？来栽培我们的六识，对不对？有能力开始发起二空观的智慧，因为没有训练观察智啊，这个六识永远都是什么？有漏的。永远呢就是五片心呢来取染污的心所起三业的造作啊，所以呢这个呢叫做故外加行智，那这个叫做加啊外凡位的加行智。那么这个是在凡夫位中起的，记住哈，请底下这几句话画起来。彼虽浅相观空，然能是有相。这里呢还是依有相，有相是什么呢？文字，依着文字生般若啊，依着文字生出般若的理解，这都是有相，很明白讲哦，不要妄自尊大，以为我们今天懂几个般若经的道理呢，在那边呢变成口头禅，你就观无相了哦，没那厉害啦啊，我们还不能够离开名言，不能够正了名言啊，无自信的话呢，你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无相啊，连你读无相这个观念都还是什么，都还是有相。这个道理一定要不起争上慢齁，要如实的了解，要相信这都是有相哦。啊，我们慢慢的都在了解这个相都是如化如幻，这叫做浅相。浅相其实无所浅齁，浅相其实是要正观一切相，其实是如化如幻，都是假立能观所观而创造出来的假相。这种假相呢，就是六识原落现的影子为影，对不对？以为宛然真实所见。是这样子的观察，所以唯识观呢都在观察能取空所取空。等一下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杨老师的本质，他这么说唯识观。那么由这样子呢栽培六识能够做观察，对不对？那么六识的能力呢就是由这种加行智 慢慢慢慢慢栽培起来，对不对？修什么？修七种作义，对不对？七种作义能够到了圣洁作义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修止观的能力了。止观到了一念相应会，就会开根本智。所以根本智呢，是六世啊转清净的下品转，啊下品转的所在地，也就是入初地啊，入初地的这个关卡。那我们看看根本智是什么？根本智则由加行智显相寂静，正得无相。这个只能说正啊，前面加上正有几种正啊，这个叫触正，触道啊，触道而已。触的意思是生识的意思，识就是了解啊，依照明智、施设、摄应量这样如实的了解，这叫理解哈、啊。依照理解，所以触正那个触不是说你摸到了，只是说哎呀，我升起一个明明白白的了解了啊，了解什么叫做无相。那你既然了解无相，当然就知道你现在一切的能观所观都是什么，都是有相，懂吗？一个能够触证到无相的智慧，其实是有相，所以呢才叫做带相观空，有没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所了解的法性呢，是带着法相，啊，带着法相来观的。那么自体无漏，实证真如，这个时候了解呢，我们八世转世智的本体呢，其实。它的种子呢，其实是纯无漏的。它种子我除了这个时候呢，终能够信解，请各位加两个字，信解。信解，我们终究能够实证真如。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起在白法对信解的定义，要有三种信：信实、信德、信能。啊，信真实有三宝，信佛的一切不共功德。信我能成就，我能成就，把实德能这三种清净的信能够发起来。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所画的那张表吗？对不对？圣洁作义就要栽培什么？就要栽培清净的信，栽培净信，对不对？由净信发起再一次，对不对？欲善法欲啊，这个善法欲呢是起修行的善法欲，真正起修行的善法欲。所以呢，入得根本智以后的修呢，才是实修。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真实了解无相的真如是什么，但是仅停留在了解而已。由此再继续发起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就是要继续的用什么？用五识在境界当中呢取相、观察、思维。所以请各位呢，在厚德智旁边呢，还是讲到哈，因为我们对境。还是要用到五识，不是你开始学佛修行了以后就根本见不到一切事相了，还是如实的见到一切事相的差别。依着事相的差别，我们呢运用我们所学习无相真如的道理去观察、去思维，然后呢依着四种道理证入三摩地，对不对？证入三摩地，能够得到三摩地止观双运转道。这个就是我们在加行位、见到位这个中间，我们要去成就的东西，啊，再把这种根本智呢能够发起来，这种智慧呢就叫做根本智，啊，根本智就是要能够如实的观察一切的事项，都能够观察无为的道理，把这个道理就是无为的，事项本身是有为的，了解这个事项本身的有为，可以显了无为的道理。就是以理去造那个事，以事去显那个理，理事能够没有障碍，理事没有障碍，这谓之无分别。无分别并不是说没有差别，是有差别，在差别的相上见到无差别的道理，在一切法的自相上了解无我，然后呢，在上面观察同样无分别，都显发什么？都显发苦集灭道的道理。光在苦。到苦地的道理上都同见，在一切的事相差别上都同见什么？无常、苦、空、无我，见到这个共相，了解一切法，无非就是这样子，缘起性空，这就是根本智。根本智不是说好，我看到一切法没有差别，不能这样讲哈，啊，就是根本智。那么由根本智为所依，为所依，你因为你这个时候呢，信实、信德、信能，对不对？那么由这个实德能的净性，再发起什么？再发起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时候当然随时随地要修什么惭愧法，那么以惭愧法来遮止什么？ 遮止俱生的我执、法执、升起烦恼。你确保要烦恼不现行，因为入地以后的修行，如果烦恼还现行的话，它会障碍修道，障碍修道。所以这个时候确实一定要有很强的什么这种修行的智慧，要能够降服什么烦恼的现行。所以这个时候呢，三摩地一定要成就，因为如果没有三摩地的话，你所有的道理根本派不上用场，派不上用场。这个就是修所成地要我们学习的什么定心中慧啊，谓之三摩地圆满。三摩地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圆满，才有办法进一步修学厚德智。所以厚德智必须依止在三摩地圆满得自在的情况底下，能够证到自己心中的解脱相，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才能够起修厚德智啊。这个是修所成地里面讲得很明白的哈，等一下我就补充这个表。那我们继续看王阳居士所谓的厚德智的定义。他说呢，什么叫厚德智？厚德智就是依于根本智所起的厚德智。所以厚德智的全名呢，就叫做根本厚德智，根本智后所起的厚德智。所以呢，两者呢是依同一的，同样依一个无分别的道理，都是依着无为的道理所发的。所以根本智呢观真谛，厚德智呢观俗谛。所以修道位是依什么来修的？还是依俗谛修的哈？因为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断依世俗谛去分别的什么？分别一切在地上的无明种子跟习气，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办法把无明种子的习气的形象业用、无法三智性都搞得明白，进一步去观察八识，原来显了两种无我，对不对？尽八识而无我。所以唯识观用的是什么？无法三智性，来了解这个道理。依这个道理呢，入地以后修行呢，就修二空观，进一步观察八识，其实是显了二无我的道理。这就是楞严经、解深密经也在讲这个道理。所以事实上呢，解深密经学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去学楞伽经。解深密经其实是楞伽经的钥匙，没有解深密经的基础啊，其实楞伽经真的跟天书一样。你学完了解深密经之后呢，看楞伽经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尤其楞伽经呢，欧阳靖无大师呢又把它疏决哈，重新排了，排的那个顺序，把它排成一章一章。其中呢就把它无法三智性排成一章，八识二无我排成一章。他经过他重新排版了以后呢，连方东美老师呢，那个大哲学家呢，都赞叹欧阳大师对于楞伽经的疏决那个文脉整理得非常的好。那目前我们所流行的四卷楞伽呢，其中的文脉呢，感觉文艺脉络比较连贯上，对于思维比较不顺利啊，比较不顺利。不晓得是不是原来啊在成文的时候那个版本有错乱还是什么，可是经过这个唯识大师啊这个欧阳大师的整理以后呢，疏决出来的楞伽经的文呢，我希望有机会我们也能够去读读欧阳大师楞伽经的疏决那部经的那个整理的文字啊，是很好的。所以这里所谈到就是根本智所起的厚德智，这个呢就叫做啊这个厚德智。那这个智呢本身是什么？体是无漏的，为什么它依止根本智啊？依止道理，依止真如，无相真如的道理，所以体是无漏的，但是它有分别的形象跟业用。这种个性就是谁的个性？就是五识的个性。五识它虽然能够随着六识俱生作意，对不对？起很多的杂染作用，可是它体是什么？根本是无漏的，它的体根本是无漏的，性净限量。但是虽然它心性限量，可是它所见的相就是有分别的，如实的有分别的啊！你不要说五识所见的无分别啊。那么体是无漏而有分别，请旁边加起来，这个就是五识的体性形象业用。于是呢，五识呢，它就可以变相观空。那个变呢，不是就是变淡。了解一切所缘境呢，无非都是见分所变淡的相分而已，对不对？去了解这个道理啊，一心所变现的见相而分，用这个来了解，能取是空，所取也是空，观空要观两种空，能取空跟所取空。虽然我们这里呢是见分别，可是跟观察无为的道理的根本智，其实跟真谛没有差别， 这就是二谛圆融观的道理所在。现在有很多人去抬高圣义谛的价值，然后他觉得圣义谛如何如何如何，解释密经一开始就破斥这个观念，不要去独推圣义谛哦，高之又高，世诸谛弃之如敝屣，哪有能够远离世诸谛而观察第一谛的道理？没这个道理，两种都是什么？一名言假立的，对不对？圣义谛所讲的无为，也是有为，也是无为，对不对？那么有为在世诸谛上呢，也是有为，也是无为，两个都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去讲两个有什么差别，两个呢都在讲一个法性，对不对？法性难道有恶吗？没有恶法可言的，这个呢一定要很清楚。所以性相不能分说的，绝对没有分说的道理，这个就是后得智所显的现象。所以呢，无分别是用无为的道理来显发，而有为的道理所显示化的世诸谛，其实跟观察无为的根本智没有差异，只是什么方法有别，对不对？方法有差别而已。那么方法有差别，只是善巧方便而已，哪有高低？没有高低。那么由此呢，误入真俗二谛没有障碍，能够入世俗圣义无二这个智慧，才是入地以后要修学的智慧。入地以后的二空观，就是要齐修两种观，不能够分开两观。了解法空就是我空，我空就是法空。此中空是指什么呢？空就是指空性，它的体即真如，请在真如旁边呢写缘起。啊，各位呢，我实在不太喜欢用真如这两个字哈，真如其实就是缘起。缘起再讲白一点，跟修行有关是什么？就是对治，对不对？你如实的去对治，你出什么相，如其理，对治其染污，了解染污无自性，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叫真如，对不对？你了解一切的相，其中都是什么？都是道理而已，显发无为的道理而已。你了解这件事情，就是真如嘛？那这个事情就是缘起嘛？这了解这些都是缘起的，没有自信嘛？我自己绑一条绳子被他系缚住，黑起哇空看吗？啊，自己愿意这样子把生命交给别人，那怪得了谁呢？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就叫做悟入真如啊，这个是有相的真如，也叫做法性。所以空性、真如、法性，乃至于佛性，都是同一个观念，乃至于缘起，都是同一个观念，依着我们要去说的道理而安立的不同的名字。这个呢，在《瑜伽师地论》呢、《简阳圣教论》呢、《集论》呢，就讲了很多哈。那么了解，这不是虚空或者是空无，啊，不是的哈。于是了解呢，空非空的意思，啊，了解空是非空的意思，这个呢，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对空性的了解，要了解它有不空义。不空并不是说空性有一个空相，不是，啊，是空跟不空不二，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法性所以名为空性者，是因为什么呢？以一切法，以就是因为一切法啊，一切法代表蕴界处啊，你去观察蕴界处的自相，无非是什么？待缘而生，没有独存的，没有常依主宰的我啊，待缘而生，请在旁边写没有常依主宰的我。于是呢，一切法旁边呢写蕴界处。啊，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又在读别的东西，其实唯识所讲的道理，其实跟性空学所要讲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法性的观察呢，还是在蕴界处上观嘛，所以心经本来很明白嘛，心生般若波罗蜜时，观照见五蕴皆空嘛。其实从五蕴的无我观提升到什么？提升到空观而已啊，提升到空观而已。以此了解呢，待缘而生，生以即灭，如化如幻，虚妄显现，虚妄显现呢？请在旁边写呢，能取空，所取亦空。哇，应该把它改过来，所取空，故能取亦空。这是唯识观的观法，般若观的观法刚好相反。般若观的先观什么？能取是空，对不对？再去照见，所取也是空。所以呢，一定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呢，行深般若波罗蜜以后呢，照见五蕴皆空，了解这个法其实显发的是空性。那么唯识刚好反过来了解呢，一切法啊，先有了我空的证见以后呢，了解既然所观的蕴皆处都是空的，那么这个法难道有自性吗？了解能取也是无自性的，能取的体是无自性。所以这个只是方法有差别哈，方法有差别。 那么即此呢又名为法无我性，了解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法空，就是法无我啊。那么唯识呢比较喜欢讲成二无我啊，不讲法空，不讲我空，讲法无我，在这个地方讲的。而凡夫呢执着这一个境界呢的见相二分，能取所取的现象呢，起了实有的这种颠倒虚狂见。那在这个当中呢，起三毒，流转三界，皆由不达法性空的道理。无我其实就是无自性的代名词，请把无我夸胡，无自性夸胡。无自性呢故空，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道理呢都是要转换观念，做一个增上的思维，你能够了解啊，原来这个是要讲什么啊，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么于幻化法起真实解，幻法呢就是在三摩地的假想观，请各位参拜，这个地方呢就是依止于三摩地所修学的假想观，就叫做了解一切境相呢幻化法起。在这个四相幻化的观察起假想观的同时呢，要起四圣地的现观的处证，要能够了解真实。你不去观入四圣地，那停留在假想观不够啊，停留在假想观是不够的，这样子才有进一步欲断彼执，要了解这个法执的缘故呢，故需观察诸法性空。为什么呢？了解这个法其实是对治而起的，对不对？如果不去对治这个我执的话呢，不必施设蕴界处这个法嘛。啊，了解蕴界处这一切的法呢，性无非是缘起的，所以呢，缘起无自性，无自性故空啊。这中间有个转环，希望各位要很熟哈。啊，了解蕴界处三颗，无非就是为了要对治我执而施设的，所以它自然是缘起法。缘起法呢？就无自性，无自性故空啊，这是我们思维的一个次第。在此呢，观空舍执，执境真现，不是呢执着境了以后呢，还有个真如要去追求啊。唯识非常强调，所谓的离言真如是唯正相应，绝对没有有所得的。你在这边立一个所得，立一个圣依地，那这圣依地呢，一定又是邪，一定又是一种邪见。啊，所以呢，直进即正真如。这个时候的真如呢，是正无相真如。啊，真正正的无相真如。好，那么底下呢，理时，这个字应该是错的哈。理时正智，实证真如法性时，理时。正智实证真如法性时，不做空解，不做不空解，请把空跟不空，这叫做两种边界。再次呢，起空的空性的了解跟不空的了解，这个都是一种偏见啊，都是一种邪见啊。不做空解，也不做不空解，当然也不会一直这样子生出一个空不空啊，不必去施设这么多的东西了。了解呢？离两边，即两边，离两边呢？这个就叫做实证真如法性，舍一切执，实证法体，乃名正如也。啊，乃名正如也。啊，说彼为如，为空，为性，为相，皆是名言名相分别，不名正正如。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步再去观察，在这次第过程当中呢，我们把这个现象呢，前面讲成性。其实我们先是了解这个是性，对不对？啊，了解这是相，那由相去见性，由性去了解空，由空呢再去证到如，对不对？我们证的次第是从相性空如这样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证到如以后呢，回推，你今天我们以为证到如了，可是前面是空性、相，这些都是什么名相分别，不名证如，以有相有分别故。然但真智只可自立，无以喻他，就是根本没办法说，对不对？一切法真智所显的道理呢，根本只能什么？只能自受用，没有办法呢与他人说啊，没办法与他人说，只可自立，无以喻他。且亦不过如量片之一切法相，如量片之呢就是如量智，如量智就是厚德智。 后的字就是一直于无分别的差别字，对不对？在事项上能够如理的了解，但是是如量的分别，对不对？把自相共相能够观察清楚，谓之如量遍知一切法相。如量了解差别，遍知了解自相是空的无差别，对不对？那这种智慧呢，一直要到五地才能够圆满啊。五地呢叫做极难圣地。那么诸佛菩萨以他为自故，以他呢就是以他有情为自故呢，是要到七地远行地以后啊，远行地以后把俱生我执断了，才能够证到自他的平等性质。所以请在这个地方呢写一个自他的平等性质，一定要到七地断除俱生的我执啊，把这个俱生我执断了以后呢，七世要能够去证得一分的自他平等性质，才有办法成就二乘人所得的一切智。这个时候二乘阿罗汉无学位的一切智成就，这个一切智呢，请在旁边写一下阿罗汉的无学位所成就的智慧，谓之一切智。于是呢，有入地所得的根本智，再到七地所成就的无学位的这个阿罗汉无学位的一切智，再继续进一步修学后得智。一比如相，便比相似之相，起正分别。正分别依正智来观如哈，上观佛法气应无乖啊，无乖就是圣意世俗不二的意思。下交有情如理不谬啊，能够上求下化，又能够遍习五明。五明各位应该清楚哈，我们随口再讲一下：内明、音明、一方明、工巧明、声音明，对不对？这五个。那么遍习五明，遍习五明的目的呢，就是要能够行六度四摄法，入地以后呢修学，遍作诸业。这个一切的业呢，是十地的业，请在旁边注明一下，是十地的啊，十地的无漏善业。未成一切智啊，这个应该不是一切智啊，不过保留哈，我认为应该是未成一切种智，未成他有情故，是为后得自用也。那成所自智，成所作智呢，在前面所讲的三种智是属于哪一种智所解释的呢？他就自问自答了，曰后为后得智所摄。所以呢，这个颂文才会说啊，待相观空为何后得，到此呢他把这一段文呢做一个解释。他说：“所以则何？为什么成所自智是属于后的智呢？”他说呢：“五事要依着色根而起。那色根呢？请各位加个五色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五种色根。这五种色根呢，其实跟外四大一样哈，都是色法。那么这色根呢，取外色境相为用，虽然它是性尽限量的，但是能够观察一切法的事相，不能够观察诸法的道理，对不对？”因为他不能够像意识一样的寻视道理，所以呢，观察道理要靠谁？要靠六识。所以这个时候修观不是五识修观，五识还是限量缘境。那么六识去体会，原来它是带相观空，那由他五识所带的相，六识来观察它的道理是空性啊。所以请翻回到那个225页带相那个地方呢。是六识去了解五识原来只是变带相分，他所见的境界不是实有的境界，是他自己的变现出来相分的所缘愿啊，没有真实的境界啊。对我们的能见的能力而言呢，其实是变带出来的相分而已，是自己心一头所变现的。那么观空呢，是六识在观空，不是五识在观空啊。五识呢所观的还是限量分别境界啊，限量的分别境界啊，所以他不能观察道理，道理是六识所观察的。因为固然是这样子，到了佛果位的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佛果位的时候呢，妙观照是去观察道理，五识就是观察什么一切差别境界。所以呢，五识在这个时候呢，好像他的形象能够仿效六七八识三智起相，便是空理而观察，好像啊， 请把仿效那两个字画起来，那就是相似字啊，跟六七八所起的那种道理的观察很像，但是不是，不是哦。他为了要能够在成就佛果位以后呢，为诸有情示现空理啊，所以呢他要有方便字啊，这个为诸有情示现空理，请在旁边写一下，叫做方便字，这是六地以后在七地所成就的方便字啊。我们还记得吗？这个前面六地呢修学是六度，对不对？到了七地现行地，要把远行地要修什么字啊？方便，然后呢愿力智，有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哎，菩萨就要修学什么？方便智，他修学一切的法，遍学一切的法，能够来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呢没有障碍。不然呢你没有办法如契理契机的为这个一切有情依着他的差别根基呢显示空性的道理，那你就根本没办法度有情。所以呢既了解遍带空性之相而起观察，即是为后得智的形象啊。所以呢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呢论证真如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因地都是这样子，你到了果地的时候呢还在那边谈圣意真如吗？不是的。所以因地跟果地能够明言而谈的都是什么？都是世俗的真如，没有圣意真如可以明言，可以用心来得的。能够论证的真如都是什么？世俗的真如，依世俗的真如来让我们误入什么？误入圣意地的道理啊！没有圣意地是可以说的，所以不要去比较说啊，真实作意比圣洁作意来的高，套关倒道理的。你以为你在般若经所学的般若的道理就是生就是真实的道理吗？没有的，你没有办法在三摩地当中认识那个法义的话，你还是不了解的啊，还是不了解的。所以这边呢他就总结了，是故待向观空为后德，果中犹自不全真。这个果中犹自不全真就是在因地果地都不能够论证真如的圣义地啊，都不能够论证真如圣义地。因为你在果地再去论圣义地，凡夫不了解啊，对不对？那你不去为了凡夫说法，那你成佛干什么啊？成佛在那边嘴嘎，对不对？旁边一切眷属都没有啊，所谓的眷属者就是一切世间缘起的道理，它的基础就是这个。所以佛是成就在众生心里面的啊，佛以一切法身入于众生心想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所成就的智慧就是什么？众生的形象，把众生的形象当作是他自己的道理，修学的道场。所以佛的道场在哪里？在众生心想中，这是佛的道场。离开这个道场哪有佛可言？没有啊。所以他就这样答了，此成所作智在什么时候与何位才会起呢？答：唯在成佛时起。这个请画起来啊，唯在成佛的时候才能起。所以又了解呢，真正行菩萨道是成佛以后，变现九法界的众生相，乃至于他可以变现佛身，对不对？才有办法真实行菩萨道的。老实讲啊，我们现在所谓行菩萨道啊，都是在修学什么？修学资粮位的福智恶行而已啊。今天你不去修学这个真正开悟的正觉道的话，你不去入圣道修学的话，你今天以为世世常行菩萨道，我们是不是在熏习无明的习气啊？一世一世把无明的习气熏得更重啊。这种不知死活的修学方式有道理吗？有道理吗？我们怎么能够在资粮位所修的六度能够显发无为的道理呢？圣道的智慧难道是这么不堪理解啊？原来无修亦无证就好了吗？你看人性够不够，这在境界当中骗不了人的嘛，骗不了人的嘛。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心呢，能够契入涅槃的智慧，安忍其境，安忍于境，在境界当中能够得到安忍的能力，这才是真功夫行菩萨道的意志啊。所以他说啊，成所作智这个能化一切众，能够教化九法界众生的智慧，在什么时候才能起？在成佛的时候才能起。所以呢他会三类分身习苦人，对不对？依着三类分身讲不同的道理，去为一切九法界的众生呢讲说空理。这就是菩萨实地的修学相啊，菩萨实地的修学相。 有佛能起也，所以则何？啊，甚至在菩萨时期的时候，都还不能够起呢，所以很到底是为什么呢？五事必以五根而起，而五根的因为啊，还没有转成大圆镜之前，它的因地的那个状态呢，都是有漏的，不可能脱离贪嗔痴的。入地以后都还有无明习气，对不对？种子还在啊，以后是要等到一熟识变什么？变成无垢识以后，一定要等到一熟识停下来了。停下来什么时候？实地后心才能停了，啊，才能够空啊。到了实地后心一熟空了以后，才能够转变呢、啊。所以呢，又有彼执受故啊，因为呢，他还被七识执着，于是呢，有四惑常相随，对不对？啊，爱见痴慢这四个根本烦恼。常相随的缘故，所以一熟能辨识还是有漏的，所以故彼所辨的根当然也是有漏的。那么所依的根有漏，那么他依着这个根所起的五事自然也是有漏的。所以事有漏无漏的成所作智，当然不可能依着菩萨实地之前的一切道理呢来成就啊，所以了解非常清楚齁、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没有到了实地后心金刚预定，根本不能够说自己的知见是正确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去判别道理的高低，无非还是落于正论。老实的把一宗一派的修学之地能够教导清楚比较重要。不要用自己这一派的理论呢去抉择别人的东西。对不对？每一派你清楚的话，你讲清楚就好了，对不对？何必去判你的道理用来看别人的不如呢？这个道理其实都不好的。所以呢，他就引了《成为之论》第十卷说：“成所作智，相应行平。”哒哒哒哒，他的话都不讲了哈，请各位自己去看第十卷。成佛方得出起，请各位画夸弧啊。他这个中间的文都略掉了啊，因为文实在太长了，他这边就把夸弧略掉，底下就是王阳的解释啊。王阳居士呢，他说了，以实地当中呢，依一熟识所变的根，不是无漏。那么有漏呢，有漏不共，必具同净根啊，必具同净根。同净根指的是五根啊，眼耳鼻舌身，就是同净根啊，跟境界一样，都是色尘的啊。那么由这样子来发起无漏事呢，理不相应，根本不可能依止于这种啊，这个有漏。巨型的同净根呢来发起无漏识，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说，在实地之前呢，实地后心之前要能够修学纯粹的无漏智不太可能，要到八地以后才能够开始单纯的修学无漏智，对不对？无漏智到那个时候还是任运无共用型的去栽培它，一直到了实地金刚玉帝才能够成就啊。这边所讲的道理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此恶于境明昧异故，说呢，这此恶呢，这所谓的此恶就是有漏无漏啊，前实地以前的有漏智有漏事，跟实地后心以后的无漏事，两个呢一明一昧啊，一明一昧，那个昧者是无明习气，无明习气还在，跟你已经转成无漏一熟空以后所起的无垢事，根本是差别太大了，对不对？天渊之别。所以故此颂言啊，故此颂言。所以此二是指有漏啊，有漏啊，就是实地后心以前的智，跟实地后心一熟空以后所起的无漏事，两个事呢，两个事对于境界的观察而言呢，明昧差别很大。所以故此颂啊，在前面的颂文说原名初发成无漏，这个时候的原名呢，就不是六世所讲的原名了。六世的原名呢，是指的什么？对妙观察智的作用相的一种赞叹。这个时候的原名呢，就是大圆镜智所相应的一切心品啊。他说大圆镜智相应心品也，此大圆镜智成佛方得，由金刚到后一熟是空了，第八识的体成无垢识。那无垢识呢，就是把根身器界种子这三个相分，八识的相分转成纯粹的无漏，所以谓之无垢。彼时才能够起什么大圆净智啊，依止于无漏的相分呢，才能够起八识能现万法的大圆净智的能力。这个时候一熟是空了，则彼所变有漏根也净，再由无漏识 变身无漏根，一根再发无漏五事，由是而成所作之成就。这个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讲，这样子讲，是因为呢，佛要变化跟我们一样的等身，对不对？佛以九法界的等流身来教化大众，啊，他不做那边稀奇古怪的事情哈。所以此字功用复如何也？这个成所作之它的业用是什么呢？曰三类分身习苦轮。